好，我们就读到了出谷记十九章嘛，我们昨天是过红海，然后唱了胜利的歌曲，然后明天我们继续就是看到这个要到西乃山上，那我们今天是这个之间，你大概可以理解成这一个出过红海后第一个段落了，小插曲，很多小事情这边就补充的说明。首先是啊，消极的老百姓啊，什么事都抱怨啊，这个看看吧，跟我们差不多哈，什么事都抱怨。然后呢，抱怨谁呢？抱怨那个倒霉鬼的领导的人嘛，对，他招谁惹谁了，对不对？我想起我们的苏会长，对不对？什么那个抱怨，灯坏了跟他抱怨的，你记不记得音响坏跟他抱怨，对不对？我们改一改好吧，以后改过一下，跟他说东西坏了，我能不能帮忙一起帮你处理一下？当领导者太苦了啊。好，然后呢是这一个。抱怨的继续就是老百姓没饭吃没水喝，两个抱怨嘛。那这个是十六章开始出现玛纳，那玛纳这个是很有趣的故事。玛纳还有这个鹌鹑的那个鸽那个鸟嘛，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一位嘉义教育有名的赏鸟的神父赵世仪神父啊，他在目前应该在嘉义的鹿寮吧，他带我去看过两次鸟，在那个敖谷湿地啊，他讲得很传神，就是他告诉我赏鸟啊有时间的，他去看鸟永远看得到，有人去看不到，他去就是看得到，要看风向，要看阳光，要看什么时间。他也解释了，告诉我为什么傍晚看鸟最好，而且这边说安全在傍晚才会来嘛啊。如果有机会的话，今天不谈，有机会的话，如果你们去的家里去的云林啊，找这位赵神，他会给你解释为什么那时候鹌鹑会来。当然这是可以，其实我们今天可以用一些大自然的知识可以解释，但当年那些古老的犹太人甚至于埃及人，他们当然是用宗教来解释天主的安排，神的安排。不，这个也还是的，就是这个天主的确照顾人们的饮食，所以有肉吃。然后呢，当然最关键是玛纳，玛纳就是意思真的是这是什么啊？这个希伯来文就是玛纳，翻成中文就是我们现在吃的麻辣，当时意思就是这是什么。好，所以麻辣这个字你不明白什么东西嘛，叫那我们就看见啊，每天取一天的量，对不对？这很可能是我们后来的天主经赏给我们日用食粮最早的，就是个生命的经验嘛。我们本来需要的真的不多嘛，对不对？你就算你很喜欢吃什么东西，多了也吃不下去，很自然的，这每个人的量差不多的，吃多以后怎么样，只会生病而已嘛，对不对？清楚的，大概是。然后安息日呢，因为是献给主的，所以这一天不用工作，可以准备两天。很有趣的是，我们知道他们后来抱怨这个玛纳不好吃嘛，因为吃烦了，对不对？那玛纳本来是什么呢？你注意到了没有啊？在这个第十六章的三十二节啊，它的滋味像什么？蜜饼呢、啊？加了蜂蜜的饼呢、啊？很好吃的哈，应该呵呵吃久了也烦了，很清楚的。东西一久就不行，人就是这么样的，怪怪的。最有趣的是后来梅瑟说怎么样，要收集一小部分啊，收集一小部分留给后代的子孙。我们当然这是后来在放在约柜里面的啊。约柜有什么东西啊？约柜有还没到，我们还不到那么大，以前读过知道吗？约柜有玛纳啊。天降的神粮，约柜有什么？约柏，上主的圣言。约柜有什么？棍杖，亚当的棍杖啊，天主的权威嘛，对不对？但是有趣的是啊，这边还没有跟天主立约嘛，还没有到西乃山，对不对？好，他先留下的话，这他说先留下还没有错，但你读下去呢，下面有一个小的细节哈，在第三十五节怎么样？把玛纳放在约柏前面。那时候约柏还没有啊，天主还没有把他的话写在石板上。这再一次跟各位说了嘛，就是作者是很晚写的，事情都发生，他已经知道约柏有什么东西，他已经知道这个玛纳当初是梅瑟他们收集的，他把这个两个不同的历史事件放在一起写出来。作者他晚一些什么都知道，他知道玛纳会放在哪里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你应该读得出。问你真正第一次读，你就问，哎呦，什么是约柏？应该要问。但是因为我们太熟了，圣经，我们那个我的手是模模糊糊的熟嘛，对不对？好，然后接着又是第十七章，又是抱怨没有水了，对不对？抱怨没有水。然后呢，这边我们读到有著名的这个 及时出水啊，对不对？有这个莫尼巴的水旁嘛。各位记得，我们平常如果我们在星期六或星期天星期五没有弥撒，我们只单独练晨祷时候，一开始有续经，对不对？续经的一个圣咏九十六篇啊，莫尼巴的水旁，就这个故事啊，是这个故事啊。接着是跟这个阿玛勒克人作战，好，天主帮忙啊，就是在这个把他们的手让梅瑟举手，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大概程序的这个教会的这个祈祷的姿势，把手举起来这样子。好，那最关键是十八章最有趣了，这个梅瑟的岳父带着妻子，带着梅瑟的妻子跟梅瑟的儿子来了，这边有个小麻烦啊，你们还记得吗？当梅瑟离开岳父，他在旷野里面看到那个焚烧的荆棘，但是没有烧毁的，得到了天主的启示，然后他被召叫要回去埃及那边救同胞们出来时，他当时有没有带着妻子儿子走啊？有带着哦。我们看看这个第四章，我们翻回第四章啊。好，二十节，梅瑟就带着妻子孩子在他们骑在驴上起身就回埃及国去了，看到没有啊？你可以说了，他们在那边因为打仗太激烈，没有把孩子先放回家，这不太能够接受，不必去这么麻烦。很清楚有不同的故事传统啊，跟各位说了好几次了嘛，这个圣经的作者他们去收集了很多古老的材料，他们没办法去像我们今天去批判，哎呀，这个有没有对，他就通通写进来了啊，就是不同的故事他们都写进来了。当然我们现在是因为一直在念，各位还加上我的帮忙才发现这个小秘密嘛，对不对？不然你也不知道，对不对？那更不要提一天一天读一章以后隔到下一年才读第二章，你永远不会知道的，对不对？这其实你注意到这样读是蛮有趣的，你慢慢看到的。好，那当然无论如何重点其实是后面啊，就是这个耶特洛啊帮梅瑟出主意。那这个之前的一个更关键的地方啊，就是梅瑟拜见的岳父接待他，然后跟他讲什么？跟他讲这个故事，讲他出埃及的故事啊。然后呢，讲完以后第十一节啊，这个岳父说话了：“现今我知道啊，这个他的岳父就是我知道，他的岳父是米德洋人，对不对？是早在那边，他不是犹太人。换句话说，犹太眼中的外邦人。”这边是外邦人宣信啊，一个外邦，他们就靠着听了天主的故事，他说：“现在我相信亚威是众神中最大的。”而你注意到哈，你注意到，梅瑟做一个犹太的领导者，他当然要慢慢学习怎么当领导的嘛，学习怎么当领导的。然后呢，他的学习是没有只限定在犹太人的氛围内的，所以他的岳父一个外邦人可以教他。做领导者可以看见，我们是后来发现的这一个犹太人跟外邦人的这个区隔，我们知道其实到勒位记慢慢才出现的啊，在之前还没那么严重啊，我们看见的外邦人也会相信天主，如果有人跟他们讲天主的故事，这故事呢必须是这个人自己经验到的，就是梅瑟他讲了他们整个民族的经验嘛，那这一个岳父就是看见了，所以大概就看见了，他就相信了，然后他也怎么样，用他的自己的生命的经验，也看见了梅瑟做一个这一个民族的领导者哈，这样子搞会累死的，一个人会累死不行了，所以讲我们说的怎么样，要分层负责嘛，对不对？慢慢的把这是简单的一些领导原则，但是梅瑟他不能期望他什么都会嘛。所以很清楚，他就有这么一个很好的教导，这是一个蛮有趣的小故事的，梅瑟的这个岳父。那我们看见这边，不知道你们版本跟我不一样的话，在我的现在这比较新的版本，70的这个纪念版呢，在100，就是在第17章配了一个图啊，配了个地图啊，那地图啊看看就好了，好不好？这个他很难很难去，你真的去说这个就对了。你注意到这个？如果你有这个图吗？有吗？一定有。那么在这个。最埃及在左边嘛啊，对不对？中间是这一个西乃旷野嘛啊，然后旁边是就是另外一边，这个是今天是约旦那边的，这边是米德洋，这个大概值得讨论了 啊。你就知道这个其实，那你要讲的话，梅瑟当年逃难的时候，当他这个被
被他的同胞说你要杀我吗？对，他说啊，完了，我杀了个埃及人，法老知道他逃难，对不对？他逃到米甸地区，碰到他的岳父，去了他的妻子嘛，跑那么远，大概有点难度有点高了啊。我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地图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故事太古老，所以很多人要求看地图，我都可以看，但不要都相信，这个其实还是一个意见。当然，学者们有努力的研究。他们尽可能画出来了，但我们自己还是可以用脑筋呢，想一想就好了，这样子。好，我们明天就要开始进到这个真正的非常关键的，就是梅瑟带领老百姓离开埃及几个大事件。第一个他是过红海，逾越节过红海，然后就是西乃山。我明天就要进到这个西乃山的立约的故事，我们明天继续。好，谢谢大家。